楚天开三个人始终在密切地注视着冷寒铁的一举一动，虽然不是明白他的用意，但是久经训练出来的默契感让他们立刻就行动起来。接过冷寒铁手中的水流星锤挥舞起来，将赶进过来的血蛟蚁全部扫落下去。冷寒铁用湿润的衣服用力地将 MP40 冲锋枪给擦拭了一遍。不得不赞叹呢，德国人的极致精神，这把冲锋枪无论是材质还是做工都达到顶级的水平。即便是经过血蛟蚁的强酸腐蚀，水流的反复冲刷，都无损其性能的正常。冷寒铁令林从熙手持手电筒对准上空，找到空中悬挂的钢缆的位置，他估算了一下距离，持枪瞄准，只听到啪啪啪啪啪几声枪响，近50米的钢缆直接应声而断。林从熙目瞪口呆，心中佩服的是五体投地，在如此昏暗的环境下，又有水流在不停冲刷着钢缆，令其在慢慢的飘动，而且子弹的力量会推动钢缆的位置发生漂移。可是冷寒铁竟然可以在一瞬间做出最精准的判断，连续击中钢缆，这种枪法已经深乎奇迹，完全达到了人枪合一的境界。就在钢缆坠落的一瞬间，冷寒铁袖间飞索，再度出手，在半空中卷到了钢缆，将其拖到身边，缠绕在铁索桥上。长长的钢缆笔直地垂在虚空当中，如同是一把长剑一般。林从熙有些不明所以，冷长官，我们是要顺着这钢缆爬到下边吗？冷寒铁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打开手电筒朝着橡皮艇的位置照了照。林从熙恍然，那是你们进来的时候搭乘的船，你想把它给拉回来？找点武器，冷寒铁子冷酷地说着，我下去，你跟巴库勒他们守在这里，回头替我拉上武器来。一听冷寒铁的话，林从熙当即把他给拦住了。哎，冷长官，这个还是我来吧，我以前练过钢空行走，有点家底，反正我留在上边也没什么用武之地，还不如下去活动活动，出点力气呢。冷寒铁想了想，微微点头。林从熙很高兴能够得到冷寒铁的认可，朝他抱了抱拳，然后像是一只轻盈的狐狸一般，手脚并用，顺着钢缆慢慢地滑行着。待都估算到达橡皮艇的大致位置之后，他在空中开始摇晃起来，让整个身体如同钟摆一般左一下右一下，弧度逐渐加大，一点点地在靠近橡皮艇。巴库勒一边用水流星球在击打血蛟蚁，一边抽出眼神来观察着林从熙的举动。恰如林从熙请缨时说的话，他是有家底的，对于高空行走这种训练来说，林从熙可以在半空中很好地掌控身体的平衡和力量，不急不躁让钢缆朝着他想去的方向在行走。不多时，他就成功地用脚勾住了橡皮艇。冷寒铁和巴库勒心头都微微地松了口气，但是随即心又提了起来。两艘橡皮艇乃是倒扣在那突出的岩石上的，岌岌可危，而且必须要从底部进入橡皮艇之后才能拿到武器。林从熙稍微一个不留神，就可能让整个橡皮艇像一片树叶一般的继续的往下飘临。林从熙也想到这个问题了，他想将钢缆穿过橡皮艇的绊索，将其给牢牢的困住，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掉落下去，再小心的攀登上橡皮艇，想要进入其内部。不料悬崖间的岩石经过上千年的水流冲刷十分细腻，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 他的一个小举动竟然破坏了橡皮艇先前所保持的平衡感，顿时两艘橡皮艇从岩石上就开始滑落开去。林从熙顿时大吃一惊，急忙伸手拽住钢缆稳住身躯，然而很快他就发现整个事态全都陷入到一片的混乱当中。橡皮艇连同内中的武器加起来有将近一吨多重，跌落之下全部重量都压到铁索桥上。日军当年修建铁索桥乃是站在血交椅所处的岩洞旁边，用特别的高压枪将连着钢缆的菌头喷射到了100多米深的岩石壁上，再命令一名军士利用滑轮从钢缆走到了岩洞对面，开凿出十几个小洞，将固定的柳钉给打透进去，形成受力点。等到完成这些之后，该名军士开始抽动先前的钢缆，钢缆尽头乃是手臂粗细的铁链，军士将铁链与铆钉紧紧地扣住，然后如法炮制，又拉过来9条铁索，一一地扣在柳钉上，形成铁索桥的基座，再往上边铺设底板。这些所谓的底板乃是一块块的合金片，单片有半米多长半米多宽，两端各有扣环，前后相扣，同时与铁索紧紧地锁在一起，如此便能形成一座简单而又牢固的铁索桥了。另外，日本人才在铁索桥1米高的位置设置2条细一点的钢缆作为扶手，不过有一条被冷寒铁他们先前的橡皮艇直接给撞得脱落掉了。铁索桥本身重量大概有4吨左右，先前被冷寒铁他们所乘坐的橡皮艇给狠狠撞击了一下，有些柳钉被拔出来，有些变得松动了。紧接着林从熙在高空坠落时又再度撞击，他们多次奔跑也给铁索桥带来沉重的压力感，最终橡皮艇的坠力给了他致命一击，柳钉顿时崩裂开来，整座铁索桥全都坍塌了，准确的来说是单边被扯开了。上百米的铁索桥摇曳着橡皮艇狠狠地撞向悬崖的另外一侧，铁索桥的末端上是冷寒铁等人在柳钉脱落之前已经早有警觉了，双手拽着作为扶手的那条保存完好的铁索，整个身体就悬在半空当中，与橡皮艇的捆绑成为一致。林从熙见势不妙，急忙双手一探，牢牢地抓住铁索，整个人如同流星锤一般的迎头朝着石壁上就撞了过去。宽大的橡皮艇率先触及石壁，柔软的胶性弹性在危难之际再度发挥出作用，缓冲了很大一部分的冲击力道，不过却也导致了橡皮艇内的各种军需品哗啦哗啦的掉了大半。林从熙双脚紧紧地夹住橡皮艇，努力地使其不会再度摇晃，从而产生新一轮的冲击。虽然有橡皮艇的保护，林从熙没有被拍成肉酱，然而血胶椅却不会放过他，垂直贴着石壁的铁索失去水流冲刷的保护，成为血胶椅所接管的地下，他们纷纷地顺着铁索就爬下去，气势汹汹地朝着林从熙就扑了过来。呈现在林从熙面前的只有2个选择，第一，继续停留在铁索上成为血胶椅的盘中餐，第二就是放手让自己像一块石头一样的坠落深渊。无论是选择哪一个，他面临的结果都是一样的，死。林从熙有些面如土色，在这上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他只能沦为鱼肉，而这血胶椅则为刀俎，即将把他作为牙祭给细细的撕开。在昏暗的深渊当中， 又传来那嘎嘎的声响，那是另外一个柳钉被慢慢拔出的声音。冷寒铁他们所依靠的铁锁本来是用作扶手的，要细小很多，其柳钉的受力也比较小，禁不住冷寒铁他们三个人的重量，也就崩裂了。一刹那，他们顿时如同那折翼的鸟儿，随着铁锁一起斜斜的就飞向对面的悬崖。但是多年的训练使他们养成了良好的默契，在铁锁即将撞到石壁的一瞬间，他们三个人齐齐出脚，在抵住石壁的一刹那屈膝，再用力的一蹬，如此便卸去大半冲击力，整条铁锁顿时在飘荡开。在第二次触及岩石之时，冷寒铁眼疾手快，伸手直接抓住了林从熙的锁在铁锁，稳住了坠石。就在铁锁从悬崖石壁上即将崩塌之时，只见一道红光唰的一声从拔出的柳钉位置刹那间射出来，红光耀耀，那光芒强烈的让人都无法直视，手腕粗细的光柱就像是一把锋利的长矛一般，轻易的穿透黑暗，撕裂开水雾，笔直的钉在了岩石上。上百米的距离竟然无法让光芒偏斜半分，光芒是如此笔直又是如此明亮的，甚至给人一种幻觉，人在拽着一束光，也就可以轻易地从悬崖这一端爬到岩口上。岩口中有几只血蛟蚁被红色光芒所击中，面对烈焰无动于衷，竟然无法扛动那红色光芒的照射，他们身躯顿时卷了起来，尾巴摇曳了几下，随即便一动不动，却还是死了。然而红色光芒的笼罩范围和血蛟蚁大军形成对比，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，冲锋的号角响彻在血蛟蚁的蚁群中，他们浩浩荡荡地爬上铁锁，自上而下向冷寒铁他们发动那轰轰烈烈的进攻。冷寒铁他们攀在铁锁上，一时间竟然有些束手无策，虽然通过那摇晃震动可以迫使一些血蛟蚁失去平衡掉落下去，但是有部分血蛟蚁仍是掉落在他们身上，反倒是引起更大的麻烦，他们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再拍打它，很快手掌上都起了泡了。眼见血蛟蚁是越逼越近，冷寒铁有些急了，目光落在橡皮艇上，他示意楚天开和巴库勒拉紧铁锁，自己顺着铁锁爬行了数米，靠近橡皮艇之后，借着红光的照耀，他依稀能看清橡皮艇上的物资已经掉落得差不多了。他一直最为看重的铁拳一百式30毫米无作力火箭炮也被震落到了深渊当中，橡皮艇上只有一个孤单单的背囊，那是花染尘所整理出来的，里边装满了一些食物、药品、手电筒、干净衣服，以及两只瓦尔特 PP 半自动手枪，相当于是一个应急袋。当时花染尘特意将背囊的扣带与挺身的扣带打了个死结扣在一起，此外的就还有一台超大功率的照明灯，也是被扣具扣在挺身上的，得以保全，然而在接连的碰撞当中已经变形了。冷寒铁抓起背囊将其反背于肩上，又将照明灯给取下挂于脖子上，然后反手掏出黄金匕首一刀切在钢缆上，失去牵绊的橡皮艇顿时呼啸着坠入深渊当中，久久都听不到半点声音，可见底下不知道有几千米深呢。冷寒铁身上的背囊有二三十斤重，脖子间挂的照明灯也重达40斤， 仅靠他两只手抓起钢索来进行撑重，顿时感觉有些吃力，于是一只脚踏在铁索桥的踏板上形成倚立之势，再腾出手来打开照明灯。这个超大功率的照明灯在地底中用处极大，可是如果摔坏了就会沦为一个累赘。万幸的是啊，小鬼子造出来的照明灯极为皮实，照明灯虽然被摔的是坑坑洼洼的，但是却能正常发光，数千瓦的光芒就像是一条粗暴的巨龙一般是冲腾而起。照明灯的亮度极高，一旦照中人眼的话能够直接致盲。冷寒铁为避免照中头顶的巴库勒，把它抬高数尺，对着血胶椅直接照射过去。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，血胶椅虽然不畏惧烈焰，但却十分惧怕强光。血胶椅对于光芒和温度极为敏感，这取决于它们独特的生理结构。它们的眼睛具有强聚焦，而且可以捕捉空气中最为微弱的光芒。更加厉害的是它们头顶上的触角，相当于一个高度灵敏的温度计一样，可以感应到数百米范围之内的温度变化。但是他们悔恨光与热，所以一旦光源或者是热源出现，他们一定要将其给破坏掉。只是血胶椅虽然身体构成奇特，但毕竟是血肉之躯，存在着一个感知上的缺陷。照明灯的光亮强度远远超出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范围，瞬间就爆炸了。这一点类似于人体的血液瞬间涌向心脏也会爆炸而亡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，这个发现令冷寒铁有些喜出望外，他手持照明灯沿着林从熙所在铁索桥快速地往上攀爬着，耀如白昼的光芒直接打在血胶椅上，那些不可一世来势汹汹的小虫子在照明灯的面前终于是一溃千里，兵败如山倒，无数的血胶椅蜷缩成一团化为了胶椅，而更多的仿佛是知道失败的命运一样纷纷地往后撤开，沿着铁索在极力地往回爬着，和冷寒铁他们展开了一场赛跑。冷寒铁岂容他们轻易逃跑啊，于是加速地在攀登着，巴库勒等人紧随其后，只是巴库勒只剩下了一只手，极大地影响了攀登速度，甚至数次险些被冷寒铁大幅度动作给震荡下来，但是幸好有唐毅及时地把他给拉住了。